各位生意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意人生履历，我是玉庆。我今天就在这个 LINE 上面啊，就有收到开始有人在卖粽子了耶。现在是刚清明节过后嘛，对不对？但是我看这个因为我有加一些这个果菜市场的 LINE 的官方账号，然后今天就有收到在卖端午节粽子预购的讯息，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今年一下子呢就已经过了，已经进入四月了，2024年已经过掉超过四分之一了。大家觉得前面这几个月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说过得如何吧，这样讲。我自己是觉得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实际，就是一个什么具体的东西出来，然后一下子怎么搞的就已经进入第四个月，然后今天赫然发现第四个月已经快要超过一半了，这样子。不管怎么样哦，我觉得这真的是，尤其是地震过后呢，相信大家可能更加的珍惜自己的生活，也更加珍惜自己的时间啦。我是这几天有在 FB 上面看到地震过后有很多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检测自己的住的房子是不是有受损，然后结构上的问题。然后我是看到有泥作公司呢刊登文章在教大家怎么样去分辨，如果你是比较轻微的裂痕啊或者是掉漆啊之类的，应该是找泥作来做修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比较大的裂痕或者是真的有伤及结构的，还是要请结构技师，或者跟这个，如果你们社区有这个管理委员会的话呢，可能会有很多住户有相同的问题，那看是不是集合起来大家一起请一位这个结构技师的这个公司呢来做一下这个评估，看是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修复。我是觉得还是蛮重要，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裂痕很小大概没什么关系哦。不过一个结构如果你有裂痕的话，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看哦。如果说你家里有一些玻璃制品啊，比如说像碗啊或是杯子，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就是敲了一个缺口或者是有一点裂痕，诶，下一次如果真的又受力或是又碰到一下的话，很容易就从那个地方就是整个这样子裂开来，然后不可收拾，就是真的会坏掉。如果是我们住的房子呢，这种日常生活用品可能就坏了就丢掉就算了，但是如果是自己住的房子可能会影响你的安全性嘛，那还是真的要怎么讲，认真的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把自己的房子修好。那我自己也是有稍微检查一下我们家里的房子有没有同样的状况，是看起来还好，不过我有看到一些瓷砖上的裂痕，但是我自己也不是很确定那个裂痕是本来就有的还是这一次地震才有的，因为它不是从比如说墙的边缘出来的，它是直接出现在中间的，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不过那个裂纹非常非常非常的细就是了。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我是想说每一个星期呢，我们的 podcast 如果没有邀访来宾的话，我们还是聊一下跟生医产业相关的一些知识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让大家每一个星期再来听我们的 podcast 都能够得到一些东西吧，就不是只是听我讲话这样子，然后你也可以得到一些东西，那如果你去跟别人聊天啊或者是什么的，你稍微知道一些东西，我自己是期许希望有这样子的功能啦。不过有一些东西呢我可能知道，然后要说出来呢我也很担心我自己可能说的不清不楚，那也感谢大家有这个机会，就是我在 podcast 里面练习来说，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哦。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今天是想要来聊一聊 CDMO， 什么是 CDMO， 然后它在 生技产业的这个产品生命周期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就是我最近发现在跟周遭的人聊天的时候，还是蛮多人不知道什么是 CDMO 的。现在有一些可能如果知道的人呢，大部分是知道说，诶，现在在这个股票市场做投资的话，有几个 CDMO 的生技产业 CDMO 的公司是大家都很关心的，然后有兴趣的公司，但是他们真的在做什么，大家可能就是还是不了解。然后所以我今天想要从这个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呢，去解释一下什么是 CDMO。 第一个呢，如果说你现在要了解 CDMO， 你可能在这个网络上 Google 一下，你如果查 CDMO 一定会出现其他的名词，像是 CMO、 CRO、 CDMO， 或者甚至 CSO， 还有看到我还有看到 CRDMO， 有没有觉得头都要昏了？然后还有人把这些东西全部称作叫做 CXO， 就是说因为 C 跟 O 之间有太多不同 的这个字母嘛，所以就干脆把它们统称为 CXO。 这个有一点像我们有在前面 有讲过这个DFM， 就是 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那其实 DFM 那一个领域呢，那一个方面呢，也有类似这样子，就是 DFX， 它可能就是把 DFM、 DFA 等等哦，把它统称为 DFX。 那 CDMO 这边也是很多人把它统称 CXO， 就是把我刚才上面提到的这些名词把它统称在一起。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几个名词的它的意思是什么。 CRO 的话呢，就是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如果 CMO 的话呢，这个 M 呢就是 Manufacturing。 如果 CDMO 的话，这个 D 跟 M 就是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刚还有提到 CRDMO 嘛，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research 还有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合称合在一起叫 CRDMO。 那 CSO 呢的这个 S 呢就是 sales。 有这么多的这种不同属性的这个 organization， 他们都有一个 C 嘛，所以你可以很直观的可以知道他们一定都跟 contract 有关。所以例如说，诶，这是一间 CRO 公司，我们就知道，哦，他们是跟某一间公司呢有这个 contract 有合约之间的关系，然后来做 research。 所以他们都是某一间公司委托他们，用合约的方式委托他们，然后做 research。 那以同样的方式 CMO 呢也是就是 contract base 然后做 manufacturing。 那 CDMO 就是也是 contract base 然后做 development 跟 manufacturing 这样子。然后 CSO 可能很容易了解， 我在想这个的时候 CSO 要怎么来解释呢？或许大家知道怎么讲，我们看到市面上有一些新的建案有没有，他们会有这个代销公司，可能有一点类似像那样子的感觉，就是这个建商呢房子盖好之后，然后他不自己派人下去卖什么，那有一些团队就是专门在做这个建设公司的这个房子，他在代销就帮他们做销售这样子。所以这 CSO 公司呢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合不合适啦，但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我们以这个产品生命周期来看 CDMO 的话呢，因为我们知道生医产业有 Pharma， 有 Medical Device， 还有这个保健食品嘛，他们都是有实际做出一个产品来哦，就说最后他们的产品就是会有一个实体出来，这些都是在生医的产业里面。那甚至生医产业还有这个 life science 这一类的， 这几种产品呢，它其实在产品生命周期里面，我自己认为还是有很不一样的差异啦，就是他们做的事情。所以我想了一下，今天我们还是先以这个 Pharma 来做我们今天的举例，那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来解释一下这个状况。生技产业或者是 Pharma 他们的这个 CDMO 到底在产品生命周期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公司呢？然后这些公司它到底在做什么？我们现在以药品的产品生命周期哦，你可以想，如果你现在是一个 scientist， 然后你在实验室里面做产品的 discovery， 对不对？然后你在做这个基础的科学研究，然后做你可能要合成或者是 conjugate 或者是怎么样做了动物实验，然后做了这个产生了一些 chemical 之类的。但是呢，你开发出这个东西之后，你可能在实验室，甚至你在实验室里面都做出了小量的东西哦，然后你也做了动物实验，但是你要怎么去把它做临床试验，然后甚至大量的制造，去申请这个跟这个 FDA 啊，申请他们的 approval， 甚至到 market， 哇，这些事情好多，而且感觉很遥远，对不对？假如是我的话，因为 我之前也在实验室里面做这些东西，然后做动物实验这些的，我就觉得哇，我要去做 clinical trial 吗？然后 clinical trial 以一个药品来讲，还有这个 clinical 的一二三，然后要去验证它的安全性，然后安全性有效性 toxicology 等等很多的事情，然后甚至要去我要去大量制造之后，我是不是要申请这个 GMP 啊，大规模的，然后怎么样去 scale up 这个我的产能等等的。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是 focus 在实验室，这些东西应该对你来讲就是要花很大的心力来做。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做到 preclinical这个时间点之后，刚才这些事情包括 clinical， 包括 manufacturing， 或者包括这个 registration approval 等等，甚至销售这些东西呢，就会有其他的公司来做，就是会有人，会有一些公司他们是专精在这个领域的，然后他可以进来帮你。所以以一个药商来讲，我们可能常常听到一些知名的药商像这个 Pfizer 啊， Johnson Johnson 啊，或是罗氏这一类的哦，大家都知道说哦，这些药呢，药商你都说出来，但是 CDMO 这些公司就是他的这个药可能不是他们自己去制造的，他也是找了 CDMO 的公司来帮他用这个委托他们来做。那但是这些 CDMO 的公司是不会，你不会在他的 label 上面看到说这个药是这一间 CDMO 公司做的，我觉得我们几乎很少看到这样嘛。那甚至有一些公司他是做 CMO， 他没有做到 development 这边，他是直接做 manufacturing 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你今天在吃某一个药的时候，如果说好你吃了某一间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大公司的药，拿到手的时候，你应该不会看到说诶，他们的这个 CMO 公司是谁，和他委托的 CMO 公司是谁，应该是不会知道，这个不会出现在 label 上面了。所以 CDMO 呢，或是 CMO 公司呢，是你在拿到这个药品的时候，你不会在 label 上面看到，但是他们的确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刚才讲这个流程，就是一个药品的产品生命周期，你大概可以知道，就是CRO 公司呢，就是专注在前段的这个 discovery 啦，然后 research, preclinical, testing, 还会包含一些 clinical 的部分，所以它会从这个 preclinical 到 clinical 呢，中间会有很多的 medical testing, 它会负责这边的东西。那这个 CRO 跟 CDMO 或是 CMO,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流程顺序的啦，我们可以简单说就是一开始是 CRO, 然后 CDMO, 然后 CMO,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呢是有一些重叠的，彼此之间做的事情哦可能会有一些重叠。现在我们也很常听到有这个 CDMO 公司说他们是这个一条龙的服务，那他们就是没有自己的产品，然后他们就是接这些药商这些药厂委托他们来做开发制造，然后因为要一条龙的服务，所以他们会往前延伸哦，就是也会做一些 CRO 公司呢在做的事情，所以他们会从 drug development, 然后也会做这个 clinical phase, 就是 clinical phase 1-2-3就开始进入了，然后甚至在更早期在这个 preclinical testing 的后段就开始进入这个计划。那 CRO 公司就是前面嘛，然后 CDMO 接下来开始做到这个，因为我们它有一个 M 嘛，所以它一定会做到这个 manufacturing, 就是 production 的部分，这个大概就是 CDMO 公司在做的。然后 CMO 公司的话呢，就是他不做 development, 他会就是接手 manufacturing, 那会是从这个可能 licensing 啊或者是 approval 的部分开始做。这个大概是 CRO CDMO 跟 CMO 公司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角色。好，我稍微刚才这样讲可能有一点乱，我自己都觉得讲的好像有一点乱，不够简洁，那我稍微再把它整理一下，就是一个药品的开发好了，开发制造，我们可以从最原先开始的 drug discovery 开始，然后 research, 然后做preclinical 的 testing, 然后 clinical trial, 那接下来就是申请注册许可证这些，然后做大量的制造。如果分成这几个阶段好了，那 CRO 公司呢就是做前面的 discovery research 还有 preclinical testing, 那跟clinical trial 的一部分，他去执行这个部分。很多公司 CRO 公司是在大概是在这个区间。那严格上来分呢，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哦，不是每一间 CRO 公司都会做刚刚讲到的这些。 CRO 公司还有分成 preclinical 的 CRO 或者是 clinical 的 CRO, 那这个我们就不去详述它，不去讲太多这方面的东西，不然可能会有一点失焦。好，那这个是 CRO 公司，这个应该到这个地方应该能够理解嘛，它会比较像，在我自己感觉啦，会比较像如果你今天是这个实验室的研究生，你在学校念书的话，可能很多实验室呢就是在做前面这个 CRO 公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工作，然后但是你在实验室或许不会做到 clinical trial, 你可能做到 preclinical 的这个像是动物实验这个部分，那动物实验要进入 clinical trial 的 phase 1-2-3, 像第一个 phase 1, 你要去做 safety 嘛，可能要 recruit 一些人来做这个，当然也是有实验室在做这个，但大部分应该还是在做就不是做 clinical 方面的事情哦。所以从这个 preclinical testing 的后段，那进入 clinical 这边呢，就是 CDMO 公司就在早期在这个时间点就进入了。 然后跟着这间药商呢去完成 clinical 的1、2、3。那为什么药商这个时候也需要 CDMO 的公司哦？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我在 preclinical testing 不是就已经就是在动物实验上面已经达到某一个成效了吗？我干嘛还需要 CDMO 公司进来，从这个时候就进来？实际上在这个药品的开发，因为实际上哦，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实验室 preclinical 做出来的这个药品呢，它可能只是一个液体，然后还没有真的做到，例如说像是做到一个 tablet 或是做到一个胶囊 tablet 或是可以上市的，我们讲叫做 market image tablet。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实验室开发出来的东西呢，不能够直接到市场上就可以卖。例如说我实验室开发了某一个药，诶，结果我这个药在实验室做出来，它其实只是一个液体，但是你实际上要到市场上的时候，你可能希望它是用 tablet 的方式，就是像我们在如果去看病拿药，常常会是胶囊啊，或者是一定一定的方式呈现。所以这个中间还需要很多的开发，然后需要去证明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然后甚至大规模，尤其是在 clinical phase 3的时候呢，你需要去大规模大范围的去找更多的受测者嘛，来证明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那同时你也要去研究它的剂量啊等等的，然后它的 formulation， 然后甚至你怎么样在大量制造的时候你的制程，这个都不是我们在实验室做到 preclinical testing 做完之后你就可以确定的。所以这边还有很多工作，就是你 preclinical testing 做完之后，实际上一个药呢要能够做出来还有很多工作，才会最后到我们市面上，我们真的如果生病的话吃的那个药。那这个部分就 CDMO 的公司的角色就出来了，所以他就会跟着 CDMO 公司就会在这个时候跟着药商一起去，例如说他要做很多的尝试，他需要一些化学分析的能力，然后他要有 formulation 的能力，甚至 coating 的能力，然后做 sterilization 的能力，然后怎么样做 packaging 啊等等的，都是 CDMO 公司呢会做的。也就是我们如果今天一个药商他是很专注在前端的研发呢，但是研发到一个程度之后，后端要把这个东西带到市场上面，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那这个就是 CDMO 公司要进来帮助他们的功能所在。这样子不知道这样解释大家会不会比较了解 CDMO 公司是在做什么。那甚至到了后段呢，就是你要做大量的制造，这个又是另外 一种某种程度的研发。我觉得这个 CDMO 公司在做的东西，如果你今天是生技人的话呢，你也可以想一想说，诶，是不是这些公司里面有一些工作的就是职位的机会其实是蛮适合你的，那会跟你之前在实验室做这些研究啊，然后做 preclinical testing 会不太一样，就是另外一种思维，它是要把你的研究真的拿到市场上去卖，要克服的这些东西。那因为制药呢这个产业呢，它有很多法规的东西必须要去遵守，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才会有一定的品质，那你申请 FDA 才会获得这个通过 FDA 的这个层层的考验，然后拿到许可证，这个是非常多怎么讲复杂的东西，然后也是有一定的门槛，它是有技术性的，不是这么简单可以做到的。因此呢 就会有 CDMO 公司的存在。那同样的 CRO 公司，很多人也会问啊，这些药商他们自己就在做研发了，为什么还要去委托 CRO 公司做一些事情哦？ CRO 公司不是某种程度也在 research 吗？的确是的。那但是同样的就是CRO 公司他们会有一些专业的人才，常常你在开发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有这个想法，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些专业你是就是说公司里面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人，没有刚好这样的人，然后或者是说你需要更多的人力，那 CRO 公司当然它有它的 networking， 它有它的一些资源，然后甚至更重要的是专业的人。所以这些药商呢，有一些药商或者是比较小，这怎么讲 startup 的公司呢，就很需要找 CRO 公司合作，的 CDMO 公司进来做的这个区段呢就非常的多。那药厂找这些 CDMO 公司来合作，当然也是如果你把这些很就是说又要有这个申请这些，把这些就又要符合这些法规的要求啦，然后还要这些专业啊，甚至是开发其实在制造上面的东西哦，不见得每一个药商都有这些人才，有这些资源，所以他如果早期能够找到这些人，这样子的公司来合作的话，特别是在生技，就是说特别是在药制药这个领域，我们知道有小分子啊、大分子，还有这个像现在再生医疗啊、细胞治疗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不同的专业哦。那所以每一个 CDMO 公司也有他自己的专长嘛，所以药商如果专注在前端的开发，然后到某种程度之后呢，找到这个合适的 CDMO 公司，然后这些公司是很注重，就是说你了解他的这个有一定的技术，他的技术是好的，然后他的做出来的东西 quality 也是好的，实际上可以帮这个，我相信啦，这个会有这样的公司存在，也是因为药厂如果真的去找 CDMO 公司来合作的话，真的可以帮他省钱，然后可以帮他加速他的产品能够上市的时间，我们叫做 time to market， 缩短你 time to market 的时间。那特别是你如果开发一个新药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希望它能够尽快的上市嘛。我们在前面几集有讲这个专利的部分哦，有几位专利师来为我们讲解这个专利的重要性，还有这个怎么样申请专利啊等等的。我记得在里面就有一集有讲到这个药品的专利，这个专利都有它的时间性，所以你研发出来，你申请专利之后，你一定要赶快把它上市嘛，不然你如果为了这个突破，就是说我什么都要自己做，但是我很多不懂，然后我要开始学习等等，我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搞到最后这个专利可能过期了，然后变成大家都开始做，那就很伤脑筋了哈。所以CDMO 公司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 CMO 公司呢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公司不见得是在这个 pharma 的产业，像 medical device 的产业也是有一些已经上市的产品，或者是有一些公司它就是前面都做完了，它只要这间公司帮它做 manufacturing 的也是有，甚至你产能不够，你就真的要多找几间嘛。那因为在医药产业就是要过法规还有 qualification 非常的重要，所以能够找到稳定配合的 CMO 或是 CDMO 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你的产品是不是能够顺利的上市，或者能够符合市场上就是说这个药商呢的这个量的需求， 它需求的这个产量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 CDMO 公司跟 CMO 公司就也要去精进他们自己 scale up 的能力，还有他们的是不是制造的 quality 啊等等的。最近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看这个财经新闻都有看到说，觉得这个生技医药的 CDMO 的市场上的这个产值呢会一直上升，到底是为什么？然后 CDMO 这个生意好像有越来越大的前景。那我们知道现在不是有 AI 了吗？然后也有一些 AI 在帮忙开发这个新药吗？这代表什么？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新的工具，然后它是很 powerful 的，大家假设都认为说，诶，这个新的工具呢，我本来可能开发要10年才能做出一个药，我举例好了，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我是不是可能5年6年我的新药就可以做出来了？那如果可以做出来之后，我是不是就要赶快上市？所以 CDMO 的公司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需求需要 CDMO 的公司，那也因此现在很多投资在做投资的啦，或者是说本身就是 CDMO 公司的呢，就越来越多人投入这个 CDMO 的领域，那甚至做 CMO 的公司。以上呢是我们这一集哦大概跟大家分享的。我不知道大家这样讲大家是不是对 CDMO, CMO, CRO, 甚至 CSO 有所了解。那有一些公司就是它真的组很大，所以你会听到现在所谓的 CRDMO, 就是 CRO 跟 CDMO 合并在一起的这种公司叫做 CRDMO 的公司。今天呢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其实是觉得自己说明的2266，因为我常常觉得我自己讲话就是不够精简啦。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会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描述一些事情。我自己的经验是在这个如果是 pharma 这个产业的话，我自己的经验还是在 preclinical testing 的那个阶段，因为我之前在实验室就是做的这个。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同学后来都是在这个药厂工作，也有在这个学名药的药厂上班的，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比较了解的是 preclinical 的东西。那进入 clinical 的之后呢做的这些事情就不是在我之前的经验里面。但是之前我们也有同学做的是这个小量的制程的开发。可能这样讲哦，或许如果你现在在实验室里面正在念书的话呢，你可以想一下，就是可能某一些同学就在做这样子的案子哦。那今天讲完这个之后呢，如果你现在还在求学阶段，或是你在做研究的话呢，未来如果你要去不一样的公司，就是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对你会有帮助，你能够知道自己的职能去选择什么样的公司。那如果你是在 medical device 的这个产业，就是你没有在做 pharma 的东西呢，我不知道今天这样讲是不是能够有帮助哦。那如果你已经在 CDMO 的公司上班，如果我今天讲的不够清楚的地方呢，那还请这个见谅或者请指教。欢迎大家写信来反映你的看法。然后我们的 podcast 如果你有想要听的题目呢，也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我们说你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如果你也想要上来分享，例如说你在这个产业呢，你的职位是某一个 特定的专业的话呢，都很欢迎你来跟我们联系，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也来分享一下你的工作是在做什么，那介绍给大家。这个产业的人呢，大家能够在这里获取一些资源，得到一些讯息哦。以上是今天的 Podcast 内容，那谢谢大家收听。